来思考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大能的勇士啊，我们一起来读，这是取自于士师记啊第七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律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港。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水捧着甜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剩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好，我们的背诵经文就是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我们再一起起引来读。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美丽的主日的早晨，我们来到你的殿堂，让我们真是安静自己的心，仔细思想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让我们看到这大能的勇士到底是谁，让我们是不是有这样顺服的心，愿来做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中间，因为你是得人心的主，把这一切都放在你的手里，求主你自己看顾保守。孩子虽然不配，求你用你的灵充满我，让我可以传讲你所要我传讲的信息，把这一切再一次的托付于你，因为你是身上保守一切的主。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基甸我想是在士师记里很有名的这样一个士师啊，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领袖啊。那他在这个希伯来，在圣经的希伯来书的时候，讲到信心的这些的伟人的时候，也提到基甸。啊，在士师记里其实是特别有这样一个篇幅啊，士师记的6、7、8、3章都在讲到他的这样一个事迹。在这之前呢，其实在基甸之前有以色列国的这个女先，以色列的这个女先知啊，也是女士师，叫做底波拉，她曾经激励以色列人去战胜西西拉和迦南王耶宾啊，所以当时国内太平40年。不过40年过去了以后啊，就是又是一代人啊，一个时代过去了以后，以色列人又一次的跌倒啊，就在士师记的第6章第1节就讲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所以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因为他们敬拜巴利偶像。这个其实如果你仔细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是一次又一次的陷在这个罪中。 以色列人当然有很多的罪啊，但是这样敬拜偶像这样的罪，我想是特别的不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的神是祭血的神。啊，这个讲到基甸这个所在的这个故事，讲到以色列人被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这个是在士师记当中已经是第四次啊，这个因为百姓的这个罪，神对百姓的这样一个管教。这一次呢，如果你看后面的下文啊，他是有谁来这个来管教他们呢？这个是士师记第六章三到四节，讲到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这些来攻打他们的人啊，其实如果做主归元的话，都是他们的堂兄弟啊，因为这个米甸人是这个亚伯拉罕与基普拉所生的后裔啊，是游牧民族。亚玛利人呢是以扫的后代，那东方人呢应该是阿拉伯人啊，所以这个他们这个讲到撒种啊，这其实是讲的意思是说，以色列每次收割完以后啊，收割完以后，他们是在十月份的时候呢，马上又要再撒种，在这个时候呢，这些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的这些阿拉伯人呢，就上来抢夺粮食，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所以他们自己不种地啊，就等着这个以色列人种好了地以后，收完成了以后，他们过来把他们的这个粮食、牛羊驴给抢走啊，这个把这个以色列人当成了自动提款机啊，每一年来这个提款一次，这样，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很困苦，对不对？每一次辛苦了一年，最后什么也留不下。我想这个其实就应允了这个当时其实在他们还进迦南地之前，在申命记其实神就已经预言啊，这个借着摩西来预言这以色列人不侍奉耶和华神的这样一个后果啊。这个申命记第28章第51节就讲到，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畜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背离神，他们在这个时候其实敬拜巴利啊，尤其巴利其实在当时的话，他们认为也是负责管农业的神啊，所以他们其实敬拜巴利呢，是希望获得丰收。他们可能每一年也丰收了啊，但是神却允许他们的收成一次又一次的被仇敌抢走，以致白白劳作无法享受。所以以色列人苦啊，对不对？每年辛苦一年，最后到头来一场空。这个第六章第六节讲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求呼耶和华。这个以色列人其实已经等了七年啊，居然等了七年的时候，然后已经变得彻底的穷乏的时候，才开始求告耶和华。那百姓所关心的是什么呢？不像他们呼求耶和华，其实不过是想要尽快的脱离这个苦难，不再穷乏。但是神没有马上应许他们这样的一个求告，而且神所赐下的这个方法呢，也不是百姓所直接所求的。这个第六章第八到十节讲到，神先做了什么？神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啊，当然前面讲到我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然后这样，那后面讲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所以以色列人来呼求说，哎呀，神啊，赶紧来救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极其穷乏了啊！但实际上这时候他们还没有放弃对巴利的敬拜，还在那里敬拜巴利。这神其实第一件跟他们讲的不是来马上就救他们啊，就像阿拉丁神灯一样，这个马上有一个愿望马上就实现了啊，这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第一件事是派他的先知赐下他的话语，指出以色列人的罪。其实神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百姓 这些所谓他所拣选的百姓，也是那些应着景象的百姓。他们其实不可能遵守神所赐下的律法，但是神还是一再的容忍他们。他们虽然落在软弱中，一次又一次的犯罪，但是神一次又一次的实行拯救。我想，不管是对当时的以色列民，其实更重要的，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所要看到以色列人所经过的这一切，其实让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罪人本相，因为我们实在是罪人，我们愿意偏行己路，远离神的救赎。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常常只是关心怎样如何尽快的去解决眼前的这些问题，而不是真正要去听从神的话语呢？但是我想，神所关心的其实并不是立刻挪去我们生命中的这个难处。神并不是要着急把我们生命中的难处赶紧拿去，让我们过上一个好日子。当然神有他的祝福，但是神最关心的是我们在最终的悔改，让我们的生命在这样的难处当中被神所来改变，长成神儿子的样式。我们若不认清自己的罪，从自己的罪中真正的悔改，我们不会愿意甘心乐意的活在基督当中。所以神没有立即实行拯救，而是先指出百姓的罪。就像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所告诉我们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以色列人有神的律法，但是他们无法行在这个律法当中，所以这律法是叫我们来知罪的。我们真的要清楚明白我们的罪是在哪里，我们是否有这样一个真诚的这样一个心来悔改。下面我们这个今天的故事当中最重要的这个人物就要出场了，基甸啊，被称为是大能的勇士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个经文，再来读一遍第六章第十一节第到十二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耶和华的使者对基甸其实是很高抬的啊，讲到他是大能的使者，这大能的勇士啊。这个但是基甸真的是大能的勇士吗？对，我现在还这个后面我们还不讲他这个怎么样的胆小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但关键你先看到，其实基甸呢，照我们小的时候这个常用的一个讲法，就是叫根不红苗不正。为什么呢？因为他出身其实并不太这个太好，他家并不是真正敬拜神的人啊。这个因为在你如果看第六章第二十五节会讲到，这个神后来让他去拆毁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所以他父亲其实不仅是拜巴利的人，而且为巴利筑坛，而且这个很可能是当时是守护这个巴利祭坛的这样的他的这样一个使命。所以他的出身确实不好啊。这个基甸的父亲，这个新闻你要知道，他们讲的这个橡树啊，这个橡树就是当时这个迦南人特别愿意在这个橡树下面来敬拜巴利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这个祭坛很可能就在这个橡树的下面或者附近。所以神其实很有幽默感的，以色列人因为拜巴利远离神，那今天呢，神就特别从这样一个为巴利筑坛的这样一个约阿施的他的子孙他的儿子里面兴起基甸来做以色列人的拯救。 刚才我们讲到基甸是不是大能的勇士啊？已经有弟兄姐妹在底下说，这个其实他是一个胆小鬼啊，这确实是。我们要想到基甸为什么要在酒榨里打麦子？这个一般打麦子是在什么地方？那一般都在比较空旷的地方，对不对？而且如果有工具的时候，可能还要用马或者牛来打，因为这个可能如果收成很多的话，会来打麦子。这个酒榨呢就不一样，酒榨是用来这个把这个榨葡萄汁的这样的一个岩石坑。啊，它没有多大，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而且一般可能是在山上他们挖这样一个坑，所以其实圣经里也讲得很清楚啊，因为他要防备米甸人，所以其实基甸是害怕米甸人，但是又必须要这个把这个想把这个麦子赶紧收了，对不对？所以要把这个来打麦子，所以这怎么办呢？他就躲在不敢在禾场上面打，他就躲在这个酒榨里面。自己的手工这么样慢慢来打，为了躲避，为了防备这样一个基甸人，这样米甸人啊，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挺窝囊的一个人啊，这个并不是胆子有多大的这样一个人。而且后来神呼召他要出来带领以色列人脱离这个米甸人的这些捆绑的时候呢，这个第六章第十五节，基甸怎么回应的呢？他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其实啊，如果你仔细来看，他家也不能算贫穷，因为还有好多仆人啊。这个什么，他在他家是不是最至微小，这倒有可能。但是他这个，我觉得完全是在逃避责任，你知道吗？不太敢讲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确实，我想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已经7年的时间受到米甸人还有这些这个其他的这些人的这些来这个对他们的一个攻击，每一次这些人来的时候，他们不过是四散逃跑躲起来啊，就任由这些人把东西抢走，所以其实看不出基甸哪里有勇士的样子，更不要提大能的勇士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6节，对我们今天的信徒，其实保罗也说得很清楚，我们是怎样的一些人呢？我们这些蒙召的人是怎样的一些人呢？保罗告诉我们，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其实就讲到我们的境况，我们是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没有尊贵的。不过感谢主，他要兴起他的子民的时候，并不是看这个人有多少的能力，就像他呼召摩西的时候也是一样，摩西也是百般的推辞，对不对？但是神依然要呼召他。基甸这里讲的话，我想也是对自己看得很低，但是我想感谢我们的主，马太福音第23章也曾经告诉我们，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我想神其实就是要在这些软弱的人当中行那奇事。神的使者来呼召基甸，对他很客气啊，讲称他为大能的勇士啊，讲到耶和华神与他同在。那基甸啊，有没有像我们中国人一样说，哎呦哪里哪里，对吧？这个大能的勇士哪里哪里，或者美国人一样说的是 Thank you， 对不对？谢谢你啊，这个既然你说我好话，那这样的话我这个要谢谢你，对不对？基甸没有啊，基甸怎么回应的呢？这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你仔细看这个基甸这话，没有一点感谢或者客气的话，对不对？他其实是在抱怨。啊，你这个使者讲的是神与你同在，他说这如果他与我们同在，我们还能遭遇这些事情吗？ 对不对？所以其实基甸的这个口气当中啊，我想基甸如果说有勇气的话，他的勇气只是表现在他向神的抱怨上啊，他敢向神抱怨。他的语气里好像充满了这样的一个讽刺。基甸说出了一半的事实，他们确实遭遇了这一切的事，但是他没有说出另外一半。另外一半就是神差遣先知来所责备以色列民的，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基甸这个例子，就想到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落在这个属灵的黑暗当中，遇到难处也会像基甸一样，第一反应就是怨神尤人，抱怨神丢弃我们，抱怨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抱怨神奇妙的作为好像只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不是省察我们自己在神里面的真正的这样一个亏欠。我们这些信徒何尝不是像基甸一样，在今天这个弯曲被虐的时代，罪恶好像得胜，我们是否也是心存抱怨，陷入失意和沮丧，远离神的呼召呢？我们是不是也是像基甸一样自怨自怜，觉得神啊，你如果与我们同在，我怎么看不到你？你是不是已经丢弃了我们？面对基甸的软弱，我想神三次的跟他指明这个信心的泉源是在哪里。他讲到他的差遣和他的同在。其实从在基甸还没有这个抱怨之前，这个神跟他讲的这个第一句话，神的使者跟他所讲的这个第一句话就是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我想那个时候基甸还不懂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其实非常的重要。之所以神的使者称他为大能的勇士，不是因为基甸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和勇气，而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了。所以这个大能的勇士和耶和华与你同在是连在一起的，或者更明确的说，耶和华与你同在了，所以他才真正是大能的勇士。第十四节的时候，在基甸这样来抱怨了以后，耶和华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说、哦、我原来为什么好像没有把你们从这个救出来啊？没有他去回答这个，说我是不是已经丢弃你们。但是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其实基甸我想知道他自己到底有多少能力啊，实在是不多，对不对？所以之所以他能去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是因为神的差遣。然后第十六节，在基甸又一次讲说，我多么微小啊，我这个家又是极贫穷的，我在我的家中又是极微小这样一个人的时候，耶和华再一次的提醒他，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所以人如果自己认为自己是大能的勇士，我们可能就堵住了支取神大能的管道。但是我们若是愿意承认自己是至贫穷的、至微小的，我们那一点微薄的能力反而能在神的差遣当中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不是人的能力够用，而是因为神的差遣和他的同在。我想我们每一个今天的在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其实都是被主差遣的。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这个第28章20节这个大使命里就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基甸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一个场合，特别的这样一个机会，神讲神与耶和华与你同在。在我们今天的 新约的时代，我们每一位信徒，其实我们若是遵从神的大使命，教训这些信徒，来带领他们归主，教训他们遵守神的道的时候，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好像主耶稣所这个在我们都很熟悉的这样一个故事，主耶稣用那五饼二鱼啊，我们可能只有那五饼二鱼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神借着这样的一个五饼二鱼，可以大大的使用我们。神的同在，神的差遣，这是我们每一位今天的信徒都要仔细思考的。第六章第二十二节讲到，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这个敌面意思就是当面啊，亲自看到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你看到很奇怪啊，这个基甸，不过这个我想在旧约里其实是你看到好几个这样的例子。他们一旦认出神以后，第一的反应不是哈利路亚赞美主，第一反应是我有罪了，我有祸了，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实在是罪人。这个基甸刚开始还在这里，这个在神的使者跟他讲话的时候，他那时候我觉得还在大言不惭的这个在跟神去争辩啊，还要去这个抱怨，还说自己是如何如何的没有这个能力啊，推脱这样的责任。但是他一旦认识到这真的是神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有祸了，因为他知道真实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神曾经对摩西说过，人若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对不对？所以这个我想是基甸知道的。就好像约伯记里第42章5到6节告诉我们，我从前封门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啊，这后面的经文很重要。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就我们今天的信徒，我想我们千万不要是只是封门有神，我们可能不能直接见神的面，但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地写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是不是真正厌恶自己的罪，在他里面有这样一个真正的悔改？我们一再的回到这个以色列人，其实神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救赎，不是只是带他们打一个胜仗，他是让这民能看到自己的罪，从在这个罪中来悔改。这个悔改是我们灵里复兴的这样一个开端。所以当基甸认出这样一个神，他愿意承认神的主权，他知道神在神的面前他是有罪的罪人的时候，神就安慰他。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做了什么事？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 Shalom， 对不对？我们这个经常说，我们 Shalom 就是讲平安的意思，耶和华 Shalom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所以当基甸真正愿意承认神的主权，神就用恩典从他心里把这个惧怕挪走，把他的平安放进去。很有意思，在我们真正认识神的可畏，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不堪，何等的无法，没有办法见主的面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神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罗马书第15章第13节告诉我们，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在神的里面，因着我们的悔改，因着我们真正的认识相信这位神，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平安和喜乐。但是基甸的信心和在神里面的复兴，它不是一夜就成就的啊！如果你仔细看，我觉得这个圣经上其实记载的是非常的一个真实的。我们是信心的这样一个旅途，不是隔一天晚上就成就的， 也不是一条直线这样的上升。基甸时常软弱，这个表现就是他几次三番的向耶和华要印证，他已经知道这是神了，但是还不相信神有这样的能力，是不是？每一次一次遇到这种大的事，他要直接再请这个神要印证一下。他一开始要神给他献祭的这样一个印证啊，后面还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他有两次用羊毛的一个论证，什么呢？他先跟神讲说，好，如果你说的真是真的，你是要借我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啊，其实是神拯救啊，但是他讲到，我把一团羊毛放在这个禾场上，过了一天晚上以后，这个如果羊毛是湿的，其他地方都是干的啊，我就相信这个你这个说的是真的，那我就照着你的话去做，去拯救以色列人。好，神第二天成就了，只有羊毛是湿的，所有其他地方都是干的。但是基甸呢，他是还是有点小聪明啊。我想今天如果基甸生活在今天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做科学家的这样一个材料啊。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会怎么样？会反向思维，对不对？我们会想，哎，不对啊，这个羊毛变湿了，其他地儿都干，那是不是这个羊毛呢就比较吸水？对不对？我们总会给自己找理由嘛。这个羊毛会比较吸水，所以呢，这个基甸也想到这一点了。他又跟神说：“好，不行，你还得再给我再有一个印证。什么印证呢？他说这次呢，我再把羊毛放在那里，过一晚上呢，如果只有羊毛是干的，其他地儿都湿了，那我就相信。你看，他把整个反过来啊，这个来，这是 scientific proof， 你看正反两面的这样一个论证，对不对？当然神成就了。”所以其实基甸是很软弱的一个人啊，他这个他要向神求印证，而且一次印证不够，还要再来一次，还要再来一次，这样他才能勉强这个可以对付自己生命里的这些的软弱。神按着基甸软弱的本相接纳他，就像神按着我们每一个人软弱的本相接纳我们一样。但是感谢主，神不让他也不让我们继续停留在这个软弱当中。基甸心里有很多的这样一个重担啊，他自己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所以他很多的这样一个胆小，这样的一个表现。神对付他的软弱，第一步就从他自己的家里开始，对不对？让他做什么呢？这以色列人因为拜巴利，所以有很多巴利的祭坛。但是神偏偏让他先要对付自己家里的这个他父亲所住的这个坛。基甸胆子很小啊，听了神的话啊，还好他去做了，但是他什么做？他是等到晚上啊，偷偷的去把它做了，因为他实在没有这个胆量在白天啊，在众人面前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很小的信心，神就可以借着这样的信心来成就大事。所以基甸信，但是他信的不够。神给他的，他这个时候他就不光要求验证，而且他不光要求验证，神让他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这个太危险，所以他要想人的办法啊，在黑天的时候去做这样的一个去拆毁巴利的祭坛。但是他迈出这一步以后，神就借着这个事情赐给他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福气，他改变了他的父亲啊，这很有意思。这个父亲本来是给巴利筑坛的，对不对？也是去这个守护这个巴利祭坛的这样一个职责，但是借着基甸拆毁这个祭坛，后来以色列人就去调查，这因为他们都说，哎，这巴利祭坛怎么被拆毁了？就去调查完啊，知道是基甸啊，那他就去找这个约阿施去说，你把基甸交出来，我们要处死他。约阿施在这个时候居然看清了巴利的虚假，所以当众人要求来致死基甸的时候，约阿施却在众人面前表现的比基甸还要勇敢，对不对？他说，这个如果巴利如果真的是神的时候，那他可以为自己去争论，不用你们去帮他争论，对吧？他这个说的这个很有道理，对吧？所以众人在因为他这个话的时候也开始回转归向神，因为看到原来这样一个拜邪神的这样一个人， 今天他回转了。来，这个基甸就因为这件事情，所以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路巴利，意思就是说与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啊。所以这个讲到基甸在人群当中，他虽然在当时的这样民众当中，在当时这样一个拜偶像的这样一个风气当中，那个时候人恨不得要把他致死的情况下，但是因为他和他父亲的这样的一个翻转，生命的这样一个翻转，带动亚比以谢族人也重新回归神，离开巴利的这样的一个敬拜。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节，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例子，他讲到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可见我们的信心连芥菜种都没有，对不对？没有，我们当中之间好像还没有人把山能够挪去。所以神其实看我们真的是实在是非常的软弱，我们的信心真是小到连芥菜籽都不如，但是神就是用这一点点的这样的信心来成就他的大事。当然在以色列人回转的这过程当中，敌人也没有闲着，对不对？讲到那个时候，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就是过了约旦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而且你如果看仔细查考后文的话，这个人数是蛮多的啊，有135,000人，非常多的人，很大的一个部队。敌人大举进犯，如果按照过往，那以色列人恐怕都要吓得四散逃跑了。但是这里这一次不一样了。第六章第三十四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所以神的灵降在基甸身上，完全的充满他。这个被神的灵所充满的人，不是因为他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而是靠着神的灵的能力。他基甸有这样一个开始顺服的心，就预备了神做工的这道路，让圣灵能够充满他，能够借着他显出神的大能。所以他本来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就带动了以色列民族的这样一个回转。不只是亚比以谢族人、马拉西人整个的支派，然后后面其他的一些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支派，然后连基顺河之战时在海口静坐的亚舍人啊，他也回转来跟从基甸，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神所赐的，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下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啊，这个撒玛利亚书。这个第四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好，现在我们回到我们其实今天一开始读的这个第七章的这个内容啊，讲到基甸带领这32,000的以色列人迎战米甸人，在哈律泉旁安营。以色列人有32,000人，我们刚才讲到这些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些东方人有多少呢？135,000，对不对？而且这个后面的经文讲到，他们分散在这个耶斯列平原上，就像蝗虫那么多啊，说他们的骆驼都多如海沙，确实不一样啊，这非常大规模的仗，你一眼望去，这一个平原密密麻麻全部都是敌人，很有意思。这个哈律泉的意思呢？就是惧怕犬的意思，哈律就是惧怕的意思。我想到这些以色列人恐怕真的是惧怕， 对不对？这是一比四还要多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劣势。但是神居然还觉得太多了。我们知道原来他们就已经是完全处在劣势当中了，对不对？所有的打过仗的这个军事家都知道，你在两方的这个武器装备差不多的情况下，那这个人数的多少绝对是决定一个战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胜利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神居然觉得人太多了。神跟伊甸，跟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啊，对吧？所以他说，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我们好像想起来觉得，能三万两千人能够打赢十三万五千人，这已经很说明神的能力了。但是神说不是。他现在要基甸去向这些人宣告，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二万二千人回去，只剩下一万。我就在想啊，这个今天我们唱的有一个歌，就是讲到这个神赐给我们勇敢的心啊。正好我想到这个例子呢，也是讲到勇敢的心。这个电影大家都看过，对不对？大部分人我想就要看过《勇敢的心》，对 ，Braveheart， Mel Gibson 对吧？所以演的饰演的当时的这个苏格兰的这个起义的这个领袖啊，这个 William Wallace 对不对？好像是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看那电影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国内啊，看那电影的时候，我还看到这个。那个时候我记得后来他去带领这些苏格兰的这些起义，那都是散兵游勇，对吧？但是他把这些人凝聚起来，然后去跟这个英格兰的这些正规军啊去作战，他们也是处于劣势。在那战斗之前的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 William Wallace 他就骑着马在这个他们这个队伍面前跑过来再跑过去，但是他就跟他们在给他们这样助威的这样的一个话语，给他们在讲，要把他们这个心里的这个，这本来他们也是看到这些英格兰的部队，他们就很害怕，对不对？人都有点这个发抖，但是在他的这个激励之下，这些人后来打了胜仗。那个时候你印象里想到的就是像 William Wallace 这样一个个人英雄的这样一个形象，对不对？那你现在反过来想，基甸也快要打仗了。基甸在这三万两千这个以色列民在他们面前走过来说了一句话，说神告诉我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所以这些人本来都已经在胆小了啊，我想这个还感谢主，还有一万人剩下来。我其实想这三万人恐怕都已经是心惊肉跳，对不对？就盼着有人来说，跟他们说一说比较提气的这样的话，来鼓励，让他们有些士气，可以鼓起勇气来去跟超过他们四倍的这样一个敌军去作战。结果基甸说，谁要是害怕你就可以回家了，哗啦一下走了三分之二。你想想，对不对？这还怎么打仗，对不对？要我们想的话，这仗就不用打了，对不对？你这个已经这三分之二的人又跑了，现在变成一比十三还多了，对不对？神为什么要减少人数？他当然讲得很清楚，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神兴起基甸拯救以色列，其实除去这个外邦的压迫，只是这个我觉得叫 byproduct， 对不对？这个其实是这个不是神所看重的。神的主要的目的是让以色列民觉醒，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他要让这些以色列民重新回转向神，清清楚楚的看到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他把人数减低，让以色列民能够谦卑的仰望他，认识到拯救不在于人多人少，而在乎耶和华的能力。其实在后面的圣经经文里面到扫罗和大卫的时代，这约拿丹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第六节，他曾经跟他的下属也讲了这样的话，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你说若是有这样的信心，就知道神必施行拯救， 不是因为人的手，而是因为神的手。三万二千减到一万，但是还是太多啊。都不，但是过一会儿，我先到下面之前呢，先讲一下。我们看到第六章的时候，这个基甸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对不对？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在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不停的需要神的印证，他也向神 complain 啊，这抱怨。但是在这里，我们有没有看到有什么不同？在这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你有看到基甸向神抱怨吗？你有看到他向神问问题吗？啊，你为什么要从这个让这个三万减到一万啊？后面当然是从一万再减到三百，对不对？他有没有去求印证？没有啊，圣经里没有这样记载。所以感谢主，我相信基甸也不理解为什么神一定要这么做。啊，打仗的时候当然都希望人越多越好，好不容易才召集来三万两千人，一下一大半都走了。所以他不理解，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愿意顺服神的命令。他的信心被神恢复到这样一个地步，神让他这样去说，他就去跟这些以色列民去讲了。不过现在他的信心要经历更大的考验。我们如果想这个有，我知道有人也会这么说了，那这个神可能是也是为了打仗便利，所以让这些惧怕的人就先走，对不对？因为你想，其实也可能有一定道理。如果这个三万两千人里真正有两万两千人是胆子很小的人，一到战场上开始打起来的时候，这两万多人全跑了，那你想剩下的人是不是也都跟着跑，对不对？那可能神是有他的考虑，特意要留下一些勇敢的人来为他作战。不过这个其实我觉得不是神的心意啊，我们有时候想，就是总是要希望我们人的逻辑里能够把神的这个能揣摩神的这个心意，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先不管，先把这放在一边。这个一万人现在剩下的要打13万5千人，这好像觉得是不太可能，对不对？基甸我想也没有这个经验，说能够一万人能够打13万5千人。不过呢，如果仔细看，在人类的历史上还是有实力的。这个不过基甸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呢？因为这个一打十呢，这个是发生在中国。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什么呢？叫以一当十。你知道以一当十的这个典故从哪来的吗？以一当十的典故是当时的项羽在跟秦国作战的时候，那有一个更有名的一个成语叫什么？破釜沉舟啊，这就是项羽。项羽带领两万楚军，他命令这个部队呢只带三天的干粮。然后把他们所有的船啊，所有的这个做饭的锅全部都给砸烂了，破釜沉舟，彻底断了这个每一个士兵的这个退路。最后他们面对的是20万的秦军，结果这些士兵决一死战，因为他们没有退还的退路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决一死战，以一当十，打败了当时的秦军。这是当时项羽成名之战啊，这个就在这里。所以这个是以一当十，其实这个以一当十不光是当时发生在项羽这个事情上，后来在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好几次啊，可能在世界历史上我想也发生过。所以这个以一当十，即使当时真正这些以色列人去跟米甸人去胜利了，我们今天的人可能还会说啊，这以一当十也曾经发生过，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神，我们记得神之前所讲的吗？所以基甸虽然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啊，神所有的世界的历史我想他都知道啊，对。所以我想神之前所说的，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一万人打13万5千，还是可能给人有这样夸口的机会。所以神再一次跟基甸说，人还是过多啊，这一次要他把人都带到水边去，要试一试这些人。所以神再一次的拆选，我们都知道了，分成两组人，一组是就是他就看那些人怎么喝水啊，然后最后就分成了两组，一组是拿水用手捧起水来舔水喝啊，这说的不太好听，像狗舔一样啊，另外一组人是这个跪下喝水。这个其实讲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啊，这也有解经的不同的解经的方法。我说解经家其实是很头疼啊，怎么解这个经啊？这两为什么要分这两组人？那有的人呢说，这个用手捧着喝水舔水的人呢是比较警醒的人， 其实神看重我们的，就在于我们对他使命的这样一个顺服。我们再一次讲到第一点，我们刚才讲到已经比原来有信心了啊，但是他的信心还有软弱的时候。所以我想，我们每一天在神的里面，我们真的不管我们如何的靠着自己啊，我们都会有这样信心软弱、有挣扎、惧怕的时候。这个圣经经文里其实没有直接讲说基甸心里害怕，但是他讲到神要差遣他去的时候说，神说你现在就可以带着这300人去攻打这个敌人啊，但是如果你要是还不太 for sure 的话啊，你就自己下去到那个营里去看一看，到米甸人的营里去看一看啊，所以基甸就带着他的仆人就下去了，很有意思啊，神没有责备他。他信心一定是有软弱的。他虽然按照神所告诉他所讲的，真是把这300人给选出来了，但是他心里其实是有软弱的。所以下到米甸营里的时候很有意思，神借着敌人的口来兼顾他的信心。最后就是这区区的300人得以大获全胜。基甸是软弱的人。这300人，我想他们也都是软弱的人。他没有想到，居然神可以拣选他们这些软弱的人来成就这样的大事。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啊，这哥林多前书1章第27节到29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在神的面前无法自夸，因为我们本来都是愚拙的。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卑贱、令被人厌恶的和那无有的。所以有血气的人在神的面前无法自夸，能夸的是什么呢？这第31节就讲到，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只有靠着神。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大能的勇士，基甸被称为大能的勇士，但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勇气和能力，而是因为神与他的同在。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从一个信心软弱的人，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率领民众征战得胜，回转向神。以色列人在当时受到外族的逼迫，他们很多时候经历这样的一个征战，就有很多这样征战的例子。在今天我们的信徒，今天的时代，我们不一定啊。当然，其实这今天的时代打仗也很多了，但是这个我觉得并不是神所看重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记住，我们所面对的是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而且魔鬼撒旦非常的猖狂，真的像圣经上所讲的，他如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若是靠着自己，就是那被吞吃的对象。感谢主，我们这里讲到神的同在，讲到神的灵降在基甸的身上。你知道，在旧约时代。圣灵降在人的身上，不过是暂时的，是为了赐给那个人所特别的、特殊的这样一个侍奉的一个能力。完成工作之后就会离开。但是在今天的新约的时代，感谢主，圣灵在哪里？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里。 对，他与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当中。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七节讲到，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是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信息。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如何来做基督的精兵呢？是靠我自己能力很强吗？是靠着我自己很有智慧吗？是靠着我们的资源很多吗？我想都不是的。那是靠着那真理的圣灵，靠着神的同在。就像再一次回想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是清楚的看到基甸是何等软弱的人，就像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也不过是软弱的罪人而已。来，感谢主，他能成为大能的勇士，乃是因为你与他的同在，你对他的差遣，你的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我们也感谢你，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的救赎，他也赐下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愿意来传讲你的真道，来吩咐，来带领人归主。你就常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把这一切的荣耀归于你。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